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节目。我是金然。
我是方飞。
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时间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请来了张天亮先生，我们比较熟悉的做嘉宾，我们非常荣幸。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场景。
这是在中共外交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的发言人正在慷慨陈词。
今年美国在公布了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不久，在一些别有用心的议员的鼓动下，众议院通过了谴责我国人权状况议案，挑起是非。对此我们强烈反对，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下面请提问。这位女士，
请问发言人先生，中国随后也公布了美国人权状况白皮书，请问美国政府是否也抗议中国政府干涉内政？
我们欢迎各种不同意见，但是我提醒大家，该公布什么，不该公布什么，完全是我国内政，别人无权干涉。谢谢大家。
刚才呢，我们这个场景谈到了干涉内政的问题。
嗯，
那我想先问一问张天亮先生，就是对于不熟悉的这些人来说啊，您可不可以谈一谈哪些方面的事情中共认为是别人干涉他的内政了？
我想就是说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每年会出一个中国人权问题的这个白皮书。
嗯，
那么有的时候的话，美国会对西藏问题做一些评论，在这个情况下呢，通常中国会以干涉内政作为一个标准答案。
嗯，
那么这从干涉内政这个词儿本身来听，好像不是太好哈。像我家里的事，你为什么要来干涉呢？
嗯，
那么张先生，您怎么觉得这个干涉内政的这个词呢？
干涉内政这个词啊，实际上它是在八九六四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在那个之前，中共一般来讲是不提干涉内政这个问题。
嗯哼，
所以呢，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讲，就是一个层面就是中共他以前对别的国家他的那种内政的干涉，和现在对这个别的国家内政干涉。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我想提一提，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我自己的事情为什么由你来指手画脚。
嗯，
那么首先我想就是中共在这个1989，特别是在1979之前呢，就是中共他当时的政策，可能很多现在三十多岁往上的人都听说过啊，什么叫解放亚非拉，什么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苦人。
嗯，
那这个呢，就是说他是非常典型的干涉别国内政的这种做法。当时当然中共的名词不叫这个，它叫做颠覆别国政府，它自己的名词叫输出革命，实际上就是颠覆别的国家的政府。
哦，
那么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了一个游击队训练营，当时是整个东南亚国家，包括一些南美的国家，甚至非洲人都是在中国受到了游击队的训练。当时整个那一套就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那个游击战术都是中共培训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东南亚很多国家的这个共产党，不管是柬埔寨的、老挝的、缅甸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就整个那一套那一片共产党，全部都是中共训练出来的。而且很多南美的国家，我们在九评之一中曾经看到一个光明道路，是吧？就是瑞典这个秘鲁人也叫光辉道路，
嗯，
他的这个领导人叫古兹曼，这个就是在中国受到的系统的训练。那么还有就是像墨西哥的共产党，这都是共产党就是中共训练出来的。
那能不能举一下这个具体的输出革命的例子呢？
柬埔寨的话，它传统上来讲它并不适于产生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激进血腥的这种组织，它是一个佛教国家。
哦，
那么整个这个柬共的话呢，完全是中共移植过去的。柬共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叫波尔布特，他是在中国1957年受到了系统的这个游击队的训练。那么在这个柬共夺取政权之前呢，波尔布特几次到北京去朝拜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和他们谈。
嗯，
那么整个就是柬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的人员、物资、武器 都是中共提供的。那么这个由于中共的支持的话呢，是简共以这个摧枯拉朽一般的速度，从丛林中很小的一支队伍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而且迅速的夺下了这个金边这个政权。
嗯，
夺取政权之后的话，他就建立了这个民主柬埔寨，所谓的这个民主柬埔寨这样一个政权。通常来讲，国际社会叫红色高棉。这个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他的第一部宪法据悉都是由张春桥来起草的。
哦，
所以你看，你的政府是被共产党颠覆，中共颠覆的，然后你的宪法甚至都是共产党起草的，这是彻彻底底的这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而且这种干涉内政的话呢，给当地的华人带来了非常惨重的这个损失。
怎么说？
因为来讲，就是说华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很聪明、很勤勉，是吧？做事情呢，就是说很有头脑，做生意很好。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讲，在任何一个国家，华人的这个财富啊，这个生活条件都比较好。
嗯。
那么当然，在柬共夺取政权之后的话呢，他要消灭有产阶级，华人就是被消灭的对象。
哦。
所以这个整个柬埔寨这个国家800万人口啊，有200万人口被波尔布特杀掉了，1/4的人口，其中有40万是华人。那么当这些华人在这个向中国大使馆求救的时候，中国大使馆是坐视不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虽然成功的颠覆了这个柬埔寨的政权，就是由柬共，但是呢，华人40万华人死于非命。
他为什么会置之不理呢？按说他是帮助他拿下的那个国家，按说要想制止的话是很容易的。
是，当时中共确实是有这个能力去制止，包括就是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个亲友啊，被这个民柬扣下之后的话，周恩来一句话，他们就放人。但是对于华人来讲，大使馆就说你们这是你们柬埔寨的事情，我们不想管。恰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你救助自己本族人的时候，他们坐视不理，他们说你们已经加入了柬埔寨的国籍。
张天亮先生，就是后来的情况，就是在79年以后，中共又是怎么样做的？
对，79年到89年之间的话呢，中共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它的这个对外政策呢有所调整，但是具体情况的话，这个方面确实是史料比较少。但是到1989年之后的话呢，就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89年，一方面是中国六四事件之后受到整个西方社会的这种围堵，
嗯，
那么当然就中共受到围堵。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接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院、柏林墙倒塌，是吧？整个西方这个整个东欧那个共产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就都倒下去。这个时候共产党就处在一种自顾不暇的状态，就是它处在一种守势，它就不再像过去输出革命属于一种攻势。所以这个是共产党一个很大的调整。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就以干涉内政作为他自己防守的一种这个武器。当然就是共产党本身他对于别的国家的内政干涉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没有像输出革命。对，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哈，这个举一个例子最典型的，1996年的时候，美国爆出了一个政治献金案的这种丑闻，是吧？可能一些人很多就
我好像还记得《
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你都报过。1996年的时候呢，就是逮捕了一个人叫钟玉涵，他呢就是向民主党捐了，当时是克林顿政府嘛，1996年的时候，克林顿政府大选的时候，大选之年。当时呢，就是向民这个钟玉涵呢，向民主党捐赠了36万美元。他自己招供说，其中有35000美元是刘超英给他的。这刘超英是谁呢？刘超英是刘华清的女儿。
哦。
刘华清呢，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
嗯。
他完全是靠这种政治献金的办法，想去左右美国的对华政策，左右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所以你想，这个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是吧？那么同时的话呢，就是像这个民柬就是倒台以后的话呢，因为这个民柬屠杀了1/4的这个柬埔寨的人口嘛，所以柬埔寨几乎是没有任何一家人说没有人在那次屠杀中丧命，基本上家家都会被迫害，所以他们就很想审判那个柬埔寨的前领导人，民柬的前领导人。当然波尔布特是病死了，那么还有比如说英萨利啊，就是那个宋承，还有一些活着的人，他们去审判这些人。中共的话一直在阻止柬埔寨审判他领导人，按道理讲的话，他是自己国家的人民审判自己国家的前领导人，是吧？中共现在一直在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中共现在在干涉内政方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哦，那刚才您谈到的都是这个中共去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那么反过来，中共他自称的别人来干涉他的内政呢，是怎么一个情形？
对，算不算干涉内政？
对，其实我想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认为内政和外交之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但是其实并不，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战争论的这个作者叫克劳塞维茨，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就是外交跟内政之间有的时候是很密不可分的，
分开。
有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内政问题，比如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建一个水坝，就是在我自己国家境内建的，是吧？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可是实际上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外交问题。比如中国如果在怒江上建一个水坝的话，那么可能缅甸的这个河流就会受影响。 那中国如果在澜沧江上建一个水坝的话，就澜沧江流出中国之后叫湄公河了，就是越南这个柬埔寨的话可能就要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说说我建一个水坝那是我内政问题，
嗯，
其实环境问题也是这样的。
对，我还看到一个报道是说，好像说中国大陆那儿的沙尘暴居然通过什么气流吹到美国的这个西海岸，
是这样，对，我也看到过这个报告。其实不只是吹到美国，因为跟中国比较近的实际上是韩国、日本。
嗯，
中国的这个由于环境问题，沙尘暴的话对这个韩国跟日本都是有影响的。这时候你就很难说我破坏环境就是是我的一个内政问题。其实人权问题也这样，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但是你要知道，美国举个例子哈，美国在去年的话接收了13500名。差不多13500名的这种政治难民，就是政治庇护，
哦，
其中
华人
从不同国家
是
吗？
对，不同国家，但是其中差不多有5000人是华人。为什么这5000人华人到美国政治庇护呢？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人权迫害造成的。说对美国没有影响吗？任何一个人在申请政治庇护获得批准之后，美国政府要给你几个月的生活补助，就是帮助你，就是租房子、子女教育要帮你，要给你钱，你的健康保险要给你钱，甚至要给你语言培训，帮你找工作，这个都是对美国政府的一种负担，是吧？那等于说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由于政治迫害对你进行救助，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中国的政治迫害跟美国完全没有关系。
嗯，
其实我觉得除了对别的国家造成负担以外，更重要一点是这个人权迫害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内政，因为你想，我觉得一个通俗的例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丈夫关起门来打妻子。其实这个现在在海外叫，在美国叫家庭暴力。他你可以说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我关起人来打，可是他在美国是违法的，就是他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制裁的。
邻居是有权利站出来制止你，
这时候你就不能说他是我自己家的事儿。
是这样，其实呢，就是说人权的问题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际法。这个国际法的话呢，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规约。这个罗马规约就规定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发生种族屠杀，或者是这种就是反人类罪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国际法中视为严重犯罪。那么你想，如果国际法视为严重犯罪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义务站出来去制止这样的犯罪。所以这个地方我可以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在这个卢旺达曾经发生过一次巨大的这种种族屠杀，就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这个种族仇恨，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去屠杀图西族人。
哦，
我看到了一个电影叫《卢旺达饭店》，是不是讲那次事件？
对
对
对，那是2005年拍的，而且得了奖。
对，哎呦，那个场面是很真实，
非常血腥，是吧？对，他当时就是因为胡图族人屠杀图西族人，本来联合国是有维和部队在那个地方，但是联合国维和部队不但没有干预屠杀，反而把所有维和部队中的白人全撤走了。这个就造成了100天的大屠杀，当时造成了100万人的死亡，
一百万人
的死亡，就是1994年发生，当时是克林顿主政时期嘛。到1998年，克林顿还在为这个事情道歉，就是因为当时美国没有干预。按道理来讲的话，你觉得这是一个国家卢旺达国家内部的一个种族仇杀，是吧？它是完全是一个内政问题，但是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内政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人道灾难，大家是有义务进行救助的。而且就是说，按照这个1948年签订的这个世界人权宣言里面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它是不受任何地域主权限制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如果这个，我想这个人权宣言，中国也是世界人权宣言中其中某一些条约的缔约国嘛，就是等于说你承认人权是普世价值，那么当你人权被迫害的时候，那么别人当然会有权利给你指出来。
其实这些道理我觉得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其实应该都是很容易明白。但是为什么我自己的感觉，相当一部分人啊，他还是比较认同说这种干涉内政的这种说法。
还特别是那个像那个白皮书的那个，
对，
本来是美国站在中国老百姓一边，来指出一些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是站在老百姓一边的。可是很多老百姓反而指责美国说你在干涉我的内政，
对，好像
就很有意思，
不太买账感觉。
是
这个，我觉得里边有两个原因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那个白皮书里面说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都是新华社的报道，说美国又在干涉中国内政，说提出一个白皮书，就是这个白皮书里边所谈到的东西是什么，老百姓并不清楚。那么老百姓呢，他很可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因为中共并不是每个人都迫害，在同时迫害每个人，不，他是一波一波人迫害的。那么当有一些人他没有受到迫害的时候的话，他就对那些迫害他是不清楚的，大陆又没有这样的媒体报道，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美国是在干涉这个中国内政。还有一个的话呢，实际上中国有一种传统的这种家族观念，就这是我们家里面内部的事情。那么当你一再说他的时候的话，他觉得我们家内部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管，他反而有一种这种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中共他有的时候他不给你看事实，但是他老是挑起你某种情绪。
是这样的。
那大家觉得好像民族自尊心一起来，觉得你老管我们的事儿，你凭什么指手画脚？这种情绪一起来的话，我觉得他就很难去理性的看问题。
对，是这样。其实中国这个文化中还有闻过则喜嘛，就是说听到别人说自己不足的时候要高兴，这个就是说因为你有了一个更好的改正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人格的这样的机会，这个是一种正统文化的方法，但现在被中共完全就给盖住了，
对，淡漠了。
对，看来这么一个干涉内政的词，我们还真要从中看清楚，
对，
不然可能是判断错误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好吧？
好，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感谢我们的嘉宾张天亮先生，也谢谢观众的收看，
再见了，
下次节目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